阿巴斯港突然传出大爆炸，伊朗海军司令被斩首，军部摊牌，同习近平决战开始，中共洗版 S 被披露出来。帕帕马特将插旗伦敦，英国首相吹水惨遭失败，联合国最快七月份资金所剩无几，美国断炊是主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美国大军部署伊朗周边的同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三十一号传出爆炸。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一栋居民楼发生爆炸，摧毁了这个建筑的两层楼，并且损坏了附近几部汽车同一家商店。从播出的画面显示，建筑物的外墙被炸飞了，暴露出建筑物的内部瓦砾四散，爆炸具体原因还不清楚。社交媒体流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是这场攻击的目标，但被该组织驳斥为彻底不实，即一点都不是，否认他的海军部队在这个省的建筑物遭到攻击。美国川普政府30号宣布，已经批准对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两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邦出售新一批价值157亿美元的军备，进一步加强上述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使到伊朗面临更加强大的军事威胁。这次美方批准的军售计划当中，对以色列出口包括30架 AH-64E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AW-119KS 轻型通用直升机，以及3250架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其中搭载了火箭发射器以及先进瞄准系统的阿帕契直升机，是以色列这一轮军售案最主要的部分，价值达到38亿美元。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案则以防空能力为主，超过700枚爱国者三型拦截导弹，总价值达到90亿美元。礼拜五晚，中东因为美国可能军事打击伊朗，紧张局势升高，而美国国务院比较早的时候通知国会批准这些销售之后，就公开了相关资讯，使到这次公告的时机引发关注。美国独立调查媒体 Jotside News 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讲法，美军高阶官员已经讲给中东的重要盟友，川普可能授权美军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且估计最快会在礼拜日，即是2月1号采取行动。据称美军这次的行动目标不单止限于核设施和导弹基地，更加将目标锁定在伊朗政府高层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核心，试图借这个机会削弱伊朗政权的控制力，进一步促成该国政府的倒台。与此同时，中俄伊三方预计将在2月1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方已经从其位于海南的基地向伊朗水域或者更广阔的地区派遣了先进的驱逐舰，特别是055型大型巡洋舰式的隐形驱逐舰和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这个使得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宝两年多，非常之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一份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约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地帮到自己的健康。选三高代谢宝就是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中共军部31号突然再发文痛批几日前落马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并且呼吁军队支持查处这两个人，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保持一致。专家认为， 呢篇文章坐实咗张刘二人被捉咗之后军心不稳，将军队里边对习近平嘅不满暴露晒出嚟。传闻多处提及张亚合、刘振立，最后要求军队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令习主席放心等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分析话，中共一向是缺乜嘢就呼吁乜嘢，或者是强调乜嘢。在事发咁多日之后，军部又发文批判张亚合和刘振立，坐实了军心不稳，甚至出现反弹的传言。他认为军部使用强烈的措辞，就是要令到大家以为现在张亚合、刘振立已经没有翻身的能力，试图借这样的机会来到安定军队。对于文章中强调所谓的反腐必胜、建军必成，分析认为凸显了中共的心虚，说这两个人挑战军委主席负责制，事实上是中共政治和军事分裂的开始。观察人士指出，文章释放出的信息应该令到所有的军人警醒。文章指向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叫嚣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这些说话意味着张刘两个人的军中人物网络将面临空前残酷的大清洗。对于习近平来讲，任何张刘的在军队的支持者都是他的心腹大患，他一定要随之而后快。大批将领被捉，加上这些杀气腾腾的信号，已经将无数的军人逼到墙角落头。他们面临终极选择，一系呢就束手待毙，一系揭竿而起。事到如今，再亦都冇回旋余地。无数军人同习近平之间正喺度进行上演紧一场悬崖边上嘅白刃格斗。31号仲有几件大事。中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长王长喜被官宣落马。前一日，经常发布中共官场独家消息嘅大陆调查记者李薇傲喺微博发文称，部长唔见咗。29号原定要开的会，在会前半个钟通知紧急变更，引起网民议论。另据消息说，多次被传出事的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终于在1月29号被真正带走。另外，军方第三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死因再度传出新的讲法，最先透露张亚合被捉的中日政经评论老社长31号在 S 平台引述消息来源话，何卫东已经自杀身亡。资深经济和政治评论人秦鹏则在 S 平台透露，他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何卫东实际上是在去年反扑的时候被张亚合打死的，但是一直秘不发丧，四中全会前还被和苗华一起拉出来示众。对于何卫东的结局，旅美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 S 平台说，在习近平治下，一切皆有可能，或者亦都不是自杀。逼供的时候动刑过了龙，亦有可能。张亚合被捕这件事讲明很多过去的规则已经失效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华盛顿邮报》投书指出，这类整肃并非是单一事件，而是共产独裁体制运作下的必然结果。他分析，在习近平的体制下，绝对忠诚根本无法被验证，导致掌握军权的亲信反而成为最高危的整肃对象。余茂春在文中分析说，近期关于张亚合遭到整肃的传闻反映了共产体制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从苏联的史太林到中共的毛泽东再到现在的习近平，独裁者面临同样的问题，权力越集中，对背叛的恐惧就越深。余茂春总结说，这种猜忌的恶性循环一旦启动，生存就不再取决于功绩，而取决于能不能够在独裁者的恐惧雷达中保持隐形。随着张亚合传出被调查，显示体制内的不安全感可能已经达到新高点。一直以来，中共事局发生震荡都是最先在海外 S 平台爆料， S 平台亦拥有大量中国海内外使用者，而中共政府似乎亦都深知这件事的影响。 S 产品负责人 Nikita Beer 30号发文爆料说，每当发生政治动荡的时候， 中共政府就会利用大量色情资讯洗版搜寻结果，借这个机会阻断人们获取第一手真实资讯。他指出，这个一直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S 团队已经掌握情况，并且正积极应对中。这个爆料贴文立即引发了热烈讨论，网友个个在留言说，中共的下三滥手段真是层出不穷，当权力陷入恐惧，他将彻底撕下伪善的面具，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行径向世界超视。为了掩盖真相，他可以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这个不再是真相和谎言的博弈，而是一场文明和野蛮的生死对决。英国首相司纪贤结束访华之后，31号在 S 平台上吹水话，这一次去的为了英国民众争取到不少的好处，结果在留言区里面引起了轰动。司纪贤发帖文话，我曾经讲过，我这次去中国呢，将为英国人民带来实质成果，我言出必行，这个也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为了令到家乡的你们过得更加好。没想到贴文披露出来之后呢，底下涌入了几千名英国网友在炮轰，你为英国人民带来的只有痛苦、背叛、更昂贵的账单、更加沉重的税务负担，以及更加虚弱的经济和国家。你的访问是彻头彻尾的一场失败，你受尽轻蔑，带回来的成果几乎是零，你根本不了解中国想要什么，他们要的才不是互惠互利的贸易，而是要我们产生依赖。你叫这件事叫做交出成绩单，和中国走得越近，令到各行各业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只是会令到我们未来在国安和人权议题上向北京表态的筹码减少。中国人早就看穿了你，还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你令到英国成为笑柄。这次访华，司纪贤宣布带回来的价值大约是22亿英镑的双边贸易订单。不过这份破冰礼物引发关注的是曾经亚洲引发热潮的中国公仔拉布布，即是 La Bubu 确认将大举进军英国。中共官媒还高调定调为中国软实力的展现，引发英国政坛对于经济利益和人权价值的取舍的激烈辩论。虽然这次中共解除了之前针对多名英国议员和贵族实施的制裁，但一名受制裁的工党议员表示，中共解除制裁的决定微不足道，希望看到的是黎智英获释。这些议员批评中共选择性解除制裁，表示在黎智英仍然被收监、维吾尔人继续遭受苦难的同时，他们对北京解除制裁这个决定并未感到安慰，并且强调不会因为这样噤声。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的鹰派人士个个在说痛批司纪贤的亲中路线。英国最具有影响力、销量最高的每日电讯报近日更加是刊出了充满攻击性的社论，嘲讽司纪贤就好像没脑的游客咁，随便去逛一下，影张相打个卡就满足了。原本大家都仲好期待司纪贤这一次访问中国能够认真咁倾下人权问题，例如抗议中国抓捕异议人士、打压言论自由之类的状况，结果中共完全撇甩了这些话题。习近平可能只是随便咁睄一下这个人之后呢，在度谂，反正这条友呢也都做不到几耐嘅啫。社论接住话，可怜的司纪贤，他对自己的幻想同埋现实差距大到令人眼都擎埋。他先至刚刚落飞机啫，中国特别派咗好几个非常之高大嘅士兵嚟迎接，搞到他睇上嚟呢好似又矮又心虚咁。有人甚至笑他面色灰灰咁，企喺红地毡上边，好似随时都会被人戴上手铐带走咁样。社论仲语咗习近平好似一只压硬要塞入去西装里边嘅熊猫咁。呢次访中行，大家都知道英国被玩到妥妥令咁，唯独系司纪贤搞唔清状况。华盛顿邮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写信俾193位联合国大使，话联合国正处喺迫在眉睫嘅财政崩溃边缘，呢个喺好大程度上系由于成员国未能够缴交强制性会费，其中拖欠会费最多嘅系美国。若果会费拖欠同其他财务结构问题未解决， 联合国最快可能在7月份就会耗尽晒资金。统计显示 ,2025 年成员国仅是缴交了 77% 的摊分经费，欠款金额创下历史纪录。而且现行规则要求联合国将特定计划中未支出的款项退还给成员国。但由于多个国家根本未拨款，导致联合国陷入必须退还不存在的现金的困境。仅仅在今年1月，联合国就被迫退还高达2.27亿美元从未收到的资金。联合国最大捐助国美国正是这次财政危机的主因。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批评联合国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未能够支持美方主导的和平努力。美国在2025年完全拒绝支付例行预算，维和行动预算亦仅仅是支付了 30%。今年1月，川普更加宣布美国退出31个联合国机构及其在内的几十个国际组织，重申美国优先高于全球主义议程。另外，川普仲暗示其新成立的和平理事会未来可能取代联合国的部分功能。而英国和德国等传统捐助国亦都相继宣布减少对外援助，使得联合国的处境更加显得孤立和脆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委内瑞拉拖欠的会费高达3800万美元，是第三大欠款国。该官员表示，根据联合国规定，任何连续两年未缴纳会费的成员国将会暂停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古特雷斯在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的情况下指出，我们以前亦都曾经应对过拖欠会费的困难时期，但今日的情况截然不同，目前的状况难以为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